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最新报告积极评价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特朗普成功地扭转了美国过去20年间几届政府对北京战略意图的误读。报告还说，面对北京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日益强大的威胁，华盛顿长期以来处于梦游状态，是特朗普总统唤醒了正在梦游的美国。我们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外交关系协会啊，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知名的一个智库，实际上是这个美国这个外交建制派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智库。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在上任以来一直是和这个所谓建制派啊，这个政府内的建制派是历来不太很和睦，建制派呢也是经常批评特朗普的这个外交政策。但是这次外交关系协会对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确实做出了相当正面的评价啊，你是怎么看他这个评价？另外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外交关系协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价？
的确呢，从特朗普竞选到他当政2年多以来呢，这个建制派对他的批评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因为呢，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呢挑战了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且呢，他呢经常会不顾及盟友的利益呢，用这个单边主义完成美国的这个利益，而且他有一些这个外交的活动呢不太合符外交规范，这些都是引起建制派对于特朗普政策多加诟病的一些主要的原因。至于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呢，我们应该看到呢，目前美国政界其实在这一方面，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呢，其实他的观点是比较趋同的，也就是说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建制派呢，把中美之间原来的这种建设性伙伴关系呢，调整成为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这个呢是没有太多的分歧的。其实这一点上来讲呢，也不是特朗普本人在这一届政府中做出的新的调整，实际上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任期内已经体现出来了。当时所提出的这个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呢，主要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要巩固或者重建美国在亚太的这个地位。从现在外交政策协会的这个评分上来看呢，他们基本上是肯定了特朗普对于美中关系一个基本的预判和实施的方向，只是在具体的做法和成效上呢还有一些折扣，所以没有给他一个满分。
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个报告是特别提到，在过去的这个20年间，美国的这个3届总统的对华战略是对北京的这个战略意图啊，都是误读了。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说的报告所说的这个误读的这个提法？另外与特朗普总统与他的这个前任啊相比，那么特朗普他的这个对华战略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本质的改变或者有本质的不同？
就这个误读本身这两个字来说呢，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政界对于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走向的判断。也就是说呢，长期以来呢，或者至少是在特朗普前任呢，对于中国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走向或中国政治走向呢，是希望中国走一条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市场化，那么同时呢，加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间来，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期待。但是呢，从目前看来呢，中国的内部的政治改革呢，并没有按照西方设计的这个道路前进，甚至呢，在美国的政府眼中呢，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是开倒车了。至于说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呢，美国呢也非常质疑中国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仅如此呢，我们要看到呢，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这个迅速扩大，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逐渐上升吧，那么中国呢不仅呢更加自信地提出一个所谓中国的模式，同时呢中国也愿意把这个中国的模式推向世界，推向一些其他的国家。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和美国发生了目前所产生的这种冲突的情况。至于说一些根本方面的改变呢，我觉得一个是说两国关系从合作走向冲突，另外呢是这个双方的这种敌意或者不信任呢在逐渐的上升。 而且呢，还有更就是这种各个冲突层面呢，还互相的感染、互相的合流，互相的影响，那么增大了中美关系之间这种下行的压力。
嗯，外交协会的这个报告认为啊，说特朗普政府没有能够与北京能够改善两国关系这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这样的改善两国紧张关系的合理和可行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外交途径。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报告中间确实提出这样的观点的。那么没有认为呢，中美之间没有呢充分的利用，或者说是这种传统的外交沟通管道呢，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呢，主要是特朗普目前的整个的国家安全和外交的团队呢，不断的在调整中。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中呢，他已经换了三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换了两任国务卿，还有很多的这个外交岗位是缺岗状态。另外一个呢，是美国的目前的外交和国安的系统内部呢，缺乏一个各单位之间的协调关系。那么有很多人在发言，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在发言，但是缺乏一个统筹的这么一个协调机制。这样的话导致了这个声音呢，从特朗普内部传出的声音很复杂。那另外一个呢，也是特朗普本人，他愿意保持一种商业谈判的风格，利用这种不确定、声音不统一的情况呢，增加自己这个谈判的砝码，给谈判对手施加压力。
嗯，这份报告当中啊，还提到，就是说目前说美国已经完全明确了中国的实力的崛起带来的威胁，并且说呢，说这个已经有效的采取了初步的行动加以应对。那么这里提的这个初步的行动指的是什么？怎么评估这些行动的成效？
这些初步的行动呢，我觉得包括了几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是这种战略定义的改变，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合作伙伴，而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同时呢，美国也发动他自己的盟友呢，要接受美国的对中国的新的定义。初步的行动中间很重要的一块部分呢是贸易战的问题。那么它呢到目前来看呢已经迫使中国呢收缩了海外投资的规模，同时呢也导致了很多的跨国公司呢在转移它的产品供应链，对于中国呢这个自身的经济呢施加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还有一些呢，像类似于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那么美国呢，用既有的和新的一些措施呢来制裁涉嫌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当然，这还包括不惜呢在人文交流这些领域里呢实行一些新的限制政策，像打击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的推广，比如说像孔子学院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初步的行动。究竟这些行动有多少可以持续发展？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遏制中国呢？这个还是需要进一步来观察的。
嗯，这份报告还提到，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应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就是说迟迟没有出台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这个大的战略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政策？
之所以这个没有大战略这一条呢，是这个报告中间最后的结论部分出现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大的战略出现呢，我觉得这倒不一定是完全是特朗普政府本人工作没有做到家，而是确实就体现出了中美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它的多面向性，和这个关系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制度性的差异。那么到底究竟在面对这种经贸、政治、外交、军事多方面的这样中美的关系，又面临着这样一种强大的或者说巨大的制度性的鸿沟，到底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中美关系，什么是一个可以实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目标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要知道中美之间的这种制度性差异实际上存在不是说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你像因为我是做历史研究的，那么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后面的冷战，到以至于到现在，中美之间历来都存在制度性差异。那么究竟，那么以前这种战争的手法没有能够完成制度性的弥合，那么单纯的靠经济制裁或者外交的孤立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上的弥合。那么到底现在究竟该如何做？那么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不仅是特朗普本人现在拿不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可能在这个整个美国的外交界、智库界呢，都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真正的答案。
嗯，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你怎么理解，就是因为特朗普总统经常这个夸奖他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但是这个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这个关系现在又非常紧张，怎么理解这种私人之间友好，但是国家之间竞争这样的矛盾？
对于特朗普的这种说法来说呢，我们应该看到，首先他确实和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历来对这个强势的国家领导人啊、和这个政治强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密的关系。那么他不仅是表扬了中国的国家主席，像对于普京啊，对于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情况之下，他都有这样的说法。至少还有一点可以看到的是，他这个呢也是为了增加谈判中的筹码和一些余地。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正谈判中间出现破裂问题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私人关系呢来兜底、来挽回，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经常出现的做法。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